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
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藏传佛教大德索达基堪布百所大学巡讲录。前文中我们讲到佛教断除烦恼的方法有几种，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种，苦乐皆转为道用。我们遇到很大的痛苦时，佛教中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将它转为道用，也就是说，本身这个事情是一种痛苦，但你可以不把它当作痛苦，而把它利用起来。比如无著菩萨在《快乐之歌》中讲过，我们生病也可以，不生病也可以，生病的话以此可消除往昔的很多业障，不生病的话用这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做很多善事。我们没钱也可以，有钱也可以，没钱的话可以断除对财产的担着，有钱的话可用它来上供下施，积累资粮。有些出家人对钱没有什么贪执，自然就有很多钱了，这时你也不必特别苦恼，有钱了我该怎么办啊。佛陀在毗连耶经中讲过，倘若你前世的福报很大，今生不需要勤作就腰缠万贯，就算是一个出家人所住的房屋价值500金钱也是允许的，所穿的衣服价值1亿金钱也是可以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苦也好乐也好，我们都应该快乐。其实一个人若想获得成功与辉煌，经历各种痛苦也是必须的。爱因斯坦说过，通向人类真正伟大境界的通道只有一条，苦难的道路。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根本不会畏惧痛苦，反而会将生活中的每一次磨难都转化成通往解脱的基石。曾有一个故事就讲了这个道理。从前一个农民的驴子掉到了枯井里，农民在井口急得团团转，就是没办法把它救出来。最后农民断然决定，这驴子已经老了，这口枯井也该填起来了，不值得花太大精力去救驴子。于是就把所有邻居都请来，开始往井里填土。驴子很快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起初他在井里恐慌地大声哀嚎。不一会儿，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安静下来了。农民忍不住朝井下一看，眼前的情景让他震惊。每一铲砸到驴子背上的土，他都迅速地抖落下来，然后狠狠地用脚踩紧。就这样没过多久，驴子竟然把自己升到了井口，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纵身跳了出来，快步跑开了。实际上生活也是如此，纵然许多痛苦如尘土般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应将它通通抖落在地，重重地踩在脚下，而不要被这些痛苦掩埋。若能这样， 到了最后，我们定会像驴子逃离枯井一样，从轮回的苦海中彻底脱身。关于将痛苦转为道用的方法，藏传佛教的噶当派中讲了很多很多。我有个同学就学得很不错，他是一个领导，有次在竞选某个职位时，他无动于衷，好像跟他没关系一样，旁边的人见了都着急，劝他赶紧去做做工作。他回答，没事儿，万一没选上也很好，我正好有空精进修行，万一选上了也很好，可以有更多机会利益众生，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很快乐。但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经常患得患失，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时候把顺缘也变成了违缘。假如你能换个角度看问题，那什么违缘都可以成为顺缘。这就叫把痛苦转为道用。贝多芬也说过，最杰出的人总能用痛苦来换取欢乐。第三种方法，羞耻自他交换。观羞自他交换对消除痛苦也很有帮助。比如当你重病在床，生命受损，穷困潦倒时，可以发愿，轮回中也有许多感受这样痛苦的众生，愿他们一切苦难都成熟于我身上。然后当自己向外呼气时，观想自己的所有安乐，犹如脱下衣服给众生穿上般，完全布施给他们。当向内吸气时，再观想把众生的所有痛苦全部吸入体内，由自己来承受，以此他们都离苦得乐。这是大乘佛教中甚深的修心教言。我们在遭受到痛苦时，若能经常这样观修，所受的痛苦就有了价值，对自我的爱执也会日益减少。第四个方法，以空性观面对。假如你有空性见解，这是最好不过的了，以此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切的痛苦都是从分别念而来，而分别念则可依靠空性见解断除。圣天论师在四牌论中也说，虚妄分别复，正空见能除。当然所谓的空性不一定非要证悟一地菩萨那样的境界，但至少也要对万法皆空稍有了解，所以希望大家多学一下中观根本会论、四百论，尤其是有些年轻人皈依佛门十几年了，对佛教的道理却一窍不通，只是随便看几本书，这样的话不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徒。如今佛教徒有两个误区，一是很多知识分子研究佛教，不像藏地寺院的修行人那样在讲辩著文思修上花很多时间，而是认为得个佛教硕士博士的头衔就可以了。如此一来，他们对佛教的认识相当肤浅，写的很多论文也没有实在意义，可内心的傲慢却与日俱增。二是有些信众比较迷信，到处求灌顶，求加持，以为解脱有捷径可循。其实作为佛教徒，若想真正深入佛教，必须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修学。现在世间的义务教育都要九年，读完后也只是初中毕业，那么博大精深的佛法就更不可能用短时间来通达了。要知道佛教远远超过世间任何学问，假如你没有系统的学习，光是办个皈依证，求个灌顶，就自称是佛教徒，这只是虚有其表，徒有其名罢了。因此佛教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简单，它既要实修也要文思，二者缺一不可。 刚才我跟甘会长交流时，彼此都有一种共识，对于佛教，只是理论研究并不行，还要有实际修持，只是盲修瞎练也不行，还要有理论依据，这两者任何人都值得下一番功夫。话说回来，刚才也讲了，假如你想消除自己的痛苦，就要对空性有所了解，闻思一些中观方面的道理，尤其像中观根本会论，学了以后100%对你有帮助。当年将佛法广弘于人间的，就是这部论典的作者龙猛菩萨。以前我看过世间出世间的许多书，但看了他以后，的确能对佛陀升起不退转的信心。所以你们若想了解空性，最好是从中观根本会论入手。此论开头的第一句就是，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我即首礼佛，诸说中第一。短短几个字，便将万法的真相揭示得淋漓尽致。不管是我们心的本性、痛苦的本性，还是外在万法的本性，确实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对此，龙猛菩萨从第一品到27品之间进行了逐一剖析，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没办法驳倒。昨天中文大学有个教授问我，对现在的大学生讲一些佛教故事，他们不相信怎么办？我说不用讲故事，不然的话，他们听惯了神话，看惯了动画，很容易把佛教故事当成这些。若想引导他们认识佛教，就一定要从中观和因明下手，首先把他们的傲慢摧毁了，再讲这些故事，他们才能体会到佛教的伟大。2009年7月，日内瓦国际联合宗教会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世界五大宗教为主的各大宗教200位宗教领袖通过投票的方式一致表决佛教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在投票过程中，很多宗教领袖并没有选择自己的宗教，而是把唯一的一票投给了佛教。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中，没有一场战争是以佛教名义发动的。同时，佛教的慈悲提倡无偏利一切众生，他的智慧对万法研究的极为透彻，这些都是佛教的不共特点。我以前在复旦时就引用了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的确，不管是哪个领域的学问，在佛教中都揭示得极为圆满。当然，有些佛教徒对此不了解的话，这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并不是佛教的过失。尤其是佛教中的空性见，通过剖析我不存在，能彻底断除一切痛苦。怎么样断除呢？大家都知道，感受痛苦的我与所受的痛苦之间是有一种相互关待的关系，离开了一者，另外一者必然不存在。中论中也说，离法何有人，离人何有法。现在有些人天天叫苦连天，但痛苦的我到底在哪里，所受的痛苦又在哪里？通过中观正理一观察，最后就会知道痛苦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自己的虚妄分别而已。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证悟空性，就很容易追名逐利，将各种虚妄单着为实有。一旦你能像很多高僧大德那样依靠空性断除了我执，那一切痛苦都会烟消云散， 开悟的境界，会给你带来不可言说的快乐。第五个方法，修持安忍。我们在感受痛苦时，还可以修一下安忍。安忍就是世间人所说的坚强，有了它的话，面对痛苦就不会轻易屈服。像美国总统林肯，终其一生都在面对挫折，八次竞选，八次落败，两次经商，两次失败，甚至还精神崩溃过一次，好多次他都可以放弃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也正是因为这种坚强，他才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还有美国著名的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也用她坚强的一生缔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居里夫人曾说，我的最高原则是不论对任何困难都绝不屈服。她的传记中也记载，当年她在求学时非常穷困，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营养不良，她一次次的昏了过去，天冷的时候没有被子，只好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最后冷得把椅子也压到身上取暖。藏传佛教历史上有一位伟大的祖师叫龙钦巴，他当年在桑耶修行时生活非常清苦，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牛毛口袋，每当下雪时他就钻进牛毛口袋里。这个口袋不但是他的被子、坐垫，还是他唯一的衣服。提到唯一的衣服，我想起了护生短片中的一只小狐狸。他说，我有件美丽的衣裳，一年四季穿在身上，我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件衣裳，是妈妈生我的时候送我的。我从此天天穿着它，晚上睡觉也不脱。人呀，我的衣裳只一件，而你的衣橱已满又满。我的衣裳是我的皮毛，失去皮毛，我只有血肉一团。你的衣裳可以一天三换，我衣服脱下，就命丧九泉。其实，人类如果不穿动物皮，实际上还有很多衣服可以穿，如果不吃动物肉，也还有很多蔬菜可以吃。有些人吃一块肉不觉得什么，但你可曾想过，这只动物只有这一块肉，你吃了的话，它就会因此而丧命。现在西方国家有不少保护动物组织，我们这边虽然不多，但每个人最好能从自己做起，真正去关爱所有的动物。比如你以前特别爱吃肉的话，以后尽量少吃一点，这也算是一种安忍。第六个方法，麦朋仁波切的心情愉快法。藏传佛教中还有个实修法，可以消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痛苦，让我们保持心情愉快。方法很简单，首先，双目直视虚空，不执着一切而自然放松，心胸尽量放大，在这样的境界中坦然安住，然后念诵大亚他嗡措姆弥勒那德卡塔梭哈，这个咒语念七遍、108遍都可以，如此观修有助于我们天天好心情，人际关系趋于改善，许多不顺迎刃而解。这个修法我也修过一段时间，效果确实非常好。当然你没有信心的话，效果也不一定很明显，毕竟修任何一个法，信心都特别关键。有些人认为这不理性，其实你如果过于理性，许多甚深领域就难以摄入，而太过感性的话，这也是一种极端。有些搞学术研究的人对信心加持通通否定， 一提起来就嗤之以鼻，除了自己的分别念，什么都不相信。而有些人又太过盲目迷信，对理论从来不去研究，这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若想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应当重于中道，不堕两边。刚才的修法可以让我们心量放大，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不会死执于一点了。以前有一位画家，他在白纸上画了个黑点，然后装在相框里，许多人看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知道这究竟代表什么。其实它的意义很深刻，众生执着于一点时，往往会忽略很多很多，全然不觉还有大片的空间。比如说你今天被人骂了，无端遭人诽谤，可能会一直耿耿于怀，午饭都吃不下，或者你父亲死了，感情遇到了挫折，就觉得天崩地裂，日月无光。其实在这个世间上，本来还有许多事情能带来快乐，但你若只执着这一点，围着这个黑点团团转，没有发现大片的白纸，就会感到痛苦万分，难以释怀。原来我认识一个人，因为家庭出了点问题，他就不想活了，于是在成都包了个车，跑到了壤塘的大草原。这个草原特别广阔，十几公里都看不到边。他下了车以后打发司机走了，就在那里大声叫喊，发泄内心的痛苦。结果喊着喊着，他看看天空，无边无际，草原如此广阔，心也随之开朗起来。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小蚂蚁，拼命执着一个小小的窝，这有什么意义呢？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他当下就放下了，痛苦也销声匿迹了。所以内心的执着是一切痛苦的来源，一旦把这种执着看破了，痛苦也就不再束缚自己了。对于痛苦，古往今来很多大成就者并没有当作一回事儿。入行论中也讲了，这件事情尚有转机的话，你用不着痛苦，没有转机的话，那痛苦也无济于事。这个道理说得非常好。比如你父母死了，如果有办法让他们活过来，那你没有必要痛苦。倘若已经无力回天了，你再哭又有什么用呢？不过真正能这么想的人现在可能没有几个。当然我并不是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都能坦然面对，但我通过长期学习大乘佛法，现在看到家人死了，跟以前的心态完全不同。这一点在你们这么多人面前我也不会说妄语，所以希望大家以后遇到痛苦时，最好也能从佛法中寻找解脱方法，没有必要去自杀或者吸毒吃摇头丸，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了对你身体不好，不要尝试用这种方法来逃避，而应该看一些佛书，听一些真正的高僧大德的开示，深入了解佛法的意义，如此才能治本而不是治标。现在不少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原来自己没有学佛时做的很多事非常无聊，但学佛了以后才明白人到底为什么而活着，以此解决了很多现实问题，内心也感受到了快乐。这一切都是金钱无法带来的。在座的很多老师同学，你们当中也许有佛菩萨的化现，如果有人真实圣者，那就另当别论了。但若是像我这样的凡夫，建议大家还是依靠文思修佛法来对治痛苦，若能这样，我敢保证你的痛苦一定会消失无踪。第七个方法，略说密宗不共的认识觉性。最后再介绍一种方法，密宗大圆满的修行方法。当然它的具体修法 你们要接受过灌顶，修持过加行才能够听。不过以我个人体会的话，这个方法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不需要用中观理论去观察分析，只依靠上师的一个窍诀就可以认识痛苦的本性，当下将烦恼转为菩提。六祖坛经中也说，烦恼即菩提，这是禅宗密宗最深的窍诀，有信心的人才可以得到，而分别念重邪见大的人连法本都不让看。现在有些人偷偷去看，但没有上师接引的话，你看了也看不懂，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的文字，至于其中甚深的内涵根本不可能触及。综上所述，我刚才所讲的解除痛苦的方法是方方面面的，你们不一定要全部都用，毕竟每个人的根基不同，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可以。就像生了病以后，有些人吃中药能好，有些人用按摩也行，有些人还可以打针，但不管选择哪一种，目的都是为了断除痛苦。要知道，痛苦是由心而生，故也要由心而灭。若想靠金钱等外在物质来除苦，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通过佛法自净其意，也就是调伏自心，才能从根本上拔除痛苦。最后，希望我们今天的交流能给各位稍微带来一点利益，哪怕让你减轻一瞬间的痛苦，获得一瞬间的安乐，我觉得也值了。好，今天就让我们先听到这里。
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